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诗篇103篇是在颂赞上帝的经文，就是感谢上帝啊，我们都很熟悉。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节，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好，诗篇103篇是一个很感谢上帝在他身上有奇妙恩典的人说的。他不仅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恩典，他也觉得神在所有的神的儿女身上，包括以色列，像第七节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那么所以他说他自己要称颂主，因为神有很多的恩典。其实他也是勉励他的弟兄姐妹，他的教会里面的以色列的真以色列人。第21节，做他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甚至当他越来越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觉得神的恩典和慈爱是这么丰富，不仅是对他个人，不仅是对所有蒙召的人，甚至对一切受造的，甚至对所有神的仆役，一切的受造物，他都觉得要赞美他。所以22节说，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那么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是常常蒙恩而感谢主，常常知道自己蒙恩而感谢主，常常知道弟兄姐妹蒙恩而勉励他们也成为感谢主的人，常常看到越来越扩大，不仅是我们蒙恩，教会蒙恩，不仅是神的儿女蒙恩，我们看到遍地都满了他的慈爱，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都有神奇妙的恩典。当然我们承认，在很多的人身上，在很多的东西身上，在很多的事情上，人不容易看到这是恩典，包括台风、地震、海啸。但是我们蒙恩的人，在圣灵光照下，我们就能够说，在一切的事上，在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神在每时每刻每地每事上都在治理，所以而他治理的都美好，所以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能够凡事先感谢主。好，这是诗篇103篇讲的。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如果神在每件事上、每个人、每个事情上都有这么奇妙的恩典，我们就不讲别人，因为我们实在只能勉励别人，不太能够勉强别人去赞美主。我们自己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奇妙的是什么，总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奇妙的不是今生上的物质祝福，固然那也有，我们感谢主。最奇妙的不是我们的家庭幸福快乐，固然家和万事足，我们也很感谢主给我们家庭的幸福。我们在世上蒙恩最重要的不是我的今生、我的环境，甚至我的教会、我的社区、我的国家都很蒙福，固然那些也是我们祈求也感谢的。神给人最重要的恩典，我们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神创造，你被造出来就是伟大的，这是神的智慧、神的奇妙、神的话语、神的圣灵，让我们或者即使是一根头发，或者即使是一个最小的东西和最大的东西，只要造出来，那就是神的奇妙，神所造的都甚美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奇妙的恩典。另外一个恩典也是每一个受造物都可以享受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救赎。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感谢赞美的。那神的救赎是什么呢？ 神的救赎在诗篇103篇讲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软弱的基督徒，包括很多错误的神学家，都会觉得神对我们的救赎没什么了不起啊。从奥古斯丁可能更早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根本没什么罪，所以我们不大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都还很好，所以不大需要神的救赎。这种思想历世历代都有，恐怕我们华人也会有。有些人特别是最近有一些神学家觉得救恩根本不是太重要的啊，神的吩咐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是要被神拯救，我们没那么坏。各位，这些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很对的，但是不知道我们是这么大的罪大恶极需要神拯救，那实在是异端。我们感谢主，在诗篇里，在全篇圣经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说，也应该说，你有极奇妙的恩典，我要歌颂你，我不忘记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耶稣的救恩，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对上帝话的拯救，让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活在世上有力量，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恶被赦免了。是他也用美物第五节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是我们没有否认神在物质上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得到这些祝福必须建立在神赦免我们的罪上面，我们才有神的消除他的怒气，对我们怜悯恩待。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他施行公义，第六节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在委屈艰难中，因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蒙拯救，我们就蒙恩典，我们就得到主给我们的伸冤。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以色列人最喜欢强调的，就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各位姐妹，你觉得你老公给你什么礼物你觉得最好呢？我猜到就是钻石啊，貂皮大衣啊，这些东西，这也没有不好了。我也不是讽刺女人很物质化哈，但是我们得到最好的礼物，男人和女人得到最好的礼物，如果你再比钻石再高级一点，就是上帝把我的配偶赐给我，上帝把儿女赐给我，那也是很好的事。神给我们配偶，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好的父母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这两天已经讲过，神给我们最好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用这里的话来讲，就是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神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神使我们在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当中，我们仍然能得到拯救和赦免。本来以色列人认为神给人最好的，他只给了以色列人独得之秘，没给别人，就是他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这是最宝贵的。那么基督徒也以为这个很宝贵，但是基督徒同样会说，如果神只给了我们律法，那我们都被定罪，固然是宝贵，但只显出我们的过犯。神也给我们福音，让我们在律法中被赦免，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的确要常常感恩神把他的律法给我们，那比他给我们钻石，给我们貂皮大衣，给我们长命富贵都更宝贵。因为认识上帝的法则，律法是我们生活幸福之道。但是当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固然很痛苦很可怜，甚至是最痛苦最可怜招致死亡的事，就是人犯罪违反了律法。但是神更奇妙的救恩，就是在我们违反律法之后，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叫我们被赦免。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好，所以整个诗篇103篇和我们基督徒在感谢上帝、颂赞上帝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事，千千万万件事情，神实在对我们有恩典，神实在美好，所以我们说很多。各位，包括你得到一个新的钻戒或者是新大衣，我们不是觉得这些庸俗，只要感谢上帝，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恩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感谢的 是我们在罪恶过犯中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还拯救还赦免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信仰不好，鼓励人犯罪，反正认罪悔改了，主就赦免了，而且洗净我们。各位，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不知道我们的被赦免，主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我们因为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包括创造我们、施恩我们、给我们把他的儿子、把他圣灵白白赐给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在各样事上保守我们，我们是感恩、是喜悦。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圣灵的带领下，在越来越认识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同时产生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今天我们起应文也有读，诗篇25篇也有读，在这里我们也有读的，就是对上帝怕上帝。我故意讲怕上帝，因为惧怕、害怕那个字在原文里面跟敬畏是同样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不敢把它翻成同样一个字，因为觉得害怕不是好字，敬畏是好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字。那么那就值得每个基督徒去想了，我们对上帝有两种刚好相反的态度，而刚好相反这两种态度，如果是出于神，如果是圣灵帮助，就都非常好。一个是怕他怕得要死，那个就是敬畏，如果这是出于神；另外一个就是爱他爱得要死，那就是亲近上帝。我们敬畏上帝而跟上帝有距离，我们亲近上帝而跟上帝没有距离，这两个在新约旧约都是同样强调的，甚至敬畏上帝的经文比亲近上帝的经文还要更多，只是我们还是常常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不太喜欢讲，我们讲的时候就用比较抽象的敬畏来提。其实如果敬畏上帝、怕上帝、爱上帝都是出于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对上帝的律法和福音有了解的话，那这个敬畏、害怕和亲近上帝、喜悦上帝都是美好无比的。正确的敬畏或怕上帝，如同正确的亲近、喜悦上帝一样，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看到，圣经的话让我们知道，上帝太伟大、太圣洁、太美好了。这种造物主的伟大，同时应该叫我们既很欣赏、很喜悦，像你看到一个小 baby 好可爱，你很想抱抱他、亲亲他；像你看到一盘菜做得很香、很好吃，你就想大快朵颐来吃；像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或者你在海边看到那蓝色的海那么漂亮，你想跳进去一样。神太美好，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愿主吸引我们，我们就渴慕主，我们就亲近主，我们就想跟主合而为一。这个是有的，我们也应该，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丰富，不要跟主是保持距离的，好像他离我们很遥远。我们需要被主亲近，知道他的可爱、可颂、可亲近。但是同时我们也因为他无比的善良和美好，我又刚才举这个例子吧，我当然这些都不太恰当，但是希望你能懂。一个很可爱的 baby， 你真是看了想要抱抱亲亲，但是那个 baby 又可爱又微小，你真的也很怕抱他，好像很怕抱一块豆腐一样破掉了。你很想亲他，又很怕亲他，因为那个脸好像豆腐一样，一亲就要破掉了。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很漂亮的大海，实在我不知道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只是要形容它实在太干净太棒了，你都不敢跳下去，好像把它弄脏了一样。 各位，这就好像有的时候也是，我要举很多的例子。你进到一个很漂亮的音乐厅，水晶吊灯棒得不得了，然后那个乐团都是全世界最高水准的，他们一点点的演奏都是非常精辟的。各位，在那种情形下，有的时候各位也有这样经验，不管听音乐或者看好的电影，到非常精彩让你全神贯入投入的时候，你几乎连呼吸都要停住，怕你的呼吸正会打断那个精彩的表演。各位，我们对上帝也要这样，他有极大的爱，这个爱让我们亲近他，又让我们有极大的自己的不配和惧怕。那更不要说上帝完全美善的律法是那么美好，耶和华的律法如何如何比蜜更甜，耶和华的律法法则诗篇119篇比金金更宝贵，我们被吸引喜悦寻求它。但是也因为它是这样的完美，我们在律法，在上帝严厉的全备的律法下，我们也会自惭形秽，我们会怕。希望这两种情绪我们都有，都是出自神的。那么像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篇103篇里面有三次讲到这一句，这个经文的重点是我们平常忽略的。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都熟悉这句话，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我们也是何等的大。可是请你不要忘记，他的慈爱不是向每个人都何等的大，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怕他的人。哦，这我们如果要不断得到神的慈爱，我们求圣灵让我们不断的敬畏他，知道他是无比的威严。另外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不是每个人敬畏他，对他会害怕。那当然我们更熟悉，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敬畏神，敬畏害怕，通常没有智慧，敬畏害怕当中发抖就会神魂颠倒了。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让我们正确的敬畏产生智慧。17节也是我们熟悉但是常常没有注意到那个关键的字眼，就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我们会讲耶和华的慈爱归于相信他的人，我们会讲耶和华慈爱归于认识他的人，我们会讲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投靠他的人，这些都很对。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今天我们读的起应文里面，在诗篇25篇12节讲，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不知道你的前途当如何选择吗？你觉得茫然吗？敬畏神，神指引。而14节更是奇怪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一个人怕神，神就跟他亲密，而这又怕又保持距离又很亲密。我越怕神，神越亲近我。各位，你可能不太懂这个意思，我也用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一个状况，可能你就懂了。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通常是指女朋友哈，我们的女朋友或者有一个女孩子或者某一个非常圣洁善良可爱无比的一个女生，你实在很仰慕他，你就很想跟他亲近啊。各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不是罪恶，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想亲近。哎呦，她这么美丽，坐近一点都是好的啊。我们男生是这样哈，坐近一点都她离我多近了两排都觉得很幸福。但是又觉得，各位，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如果高贵，如果圣洁，如果善良，她不仅吸引人，她也叫人很害怕。哎呦，她这么好， 哎，我这怎么配得上呢？这朵玫瑰花这么红，我这个绿叶被虫咬了一大堆洞，怎么能配它呢？就不太好意思。哇，各位，我们的主更是这样，这么甜美，这么慈爱，这么荣耀的上帝，你敬畏他，他就坐在你旁边来，他就跟你很亲近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然后把他最宝贵的，我们前面讲的，这里用一个不同的字来描述，把他的约，把他的律法指示他们。这意思就是耶和华把他不轻易展示给别人的美好的东西告诉那敬畏他的人，跟他立约，其实就是成为夫妻，神跟我们就是夫妻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我希望勉励大家的就是，神是给我们恩典的，让我们颂赞他。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恩典，除了平常我们信靠、相信、喜悦、爱戴、仰望、跟随耶稣、认识耶稣以外，我们同时一定会有，应该要有一个对他的敬畏，不敢得罪他。我们对他的敬畏，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好，这个呢，正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的重点，就是圣诞节的可怕。哦，圣诞节，哎呀，普世欢腾啊，大家是欢欢喜喜。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圣诞节是可怕的。各位，如果神是可畏的，而神在每件事都既可亲又可畏，那么在这个普世欢腾的日子里面，当然也是如此。在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降生是可喜大喜的信息，但是耶稣所降生的消息，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有很多可怕的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降生，也是先跟耶稣降生一样，有天使来报佳音的，来报这个信息的。那么这个信息呢，是在圣殿里，不是在伯利恒的旷野报的，是在圣殿里。施洗约翰的父母都是敬虔的人，都是祭司和祭司的夫人，都很敬虔。我们不知道他们年龄多大了，可能应该有五六十岁了，反正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敬虔爱主，但是他们没有小孩。那么多年没有小孩，这个爱主的撒加利亚，他有一天去供祭司的职任，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这个话跟主的使者对玛利亚讲话，主的使者对天使讲话，主的使者对约瑟讲话一样，都是一个福气。他要告诉撒加利亚一个好消息，他的祷告蒙垂听，他的妻子会怀孕，他生的儿子会为大，他生的儿子会叫父亲欢喜，一章十四节，也会叫许多的人欢喜。他被圣灵充满，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哦，这都讲到你这个儿子会非常了不起，有一点像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听到神的使者对我们讲这样的话。哦，你的儿子会如何如何的出色美好，叫众人快乐，叫你也快乐。是，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也是有一个福音报给他父亲。但是当天使出现的时候，一章十一节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他非常害怕。这个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最可能的，我们照常理来讲，在那个地方烧香，在圣所里面烧香，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圣所虽然没有至圣所那么神圣，但是也是神圣的地方。突然，几十年、几百年， 都在香坛旁边没有出现任何东西，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叫撒加利亚很害怕。哎，你从哪里来的？怎么小偷跑进来了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可能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是主的使者。在圣经里面，旧约的时候，神的使者显现的时候，常常是很可怕的。譬如说，神的使者像参孙的母亲显现的时候，他后来跟他先生讲，哦，他说那个神人好可怕哦，就天使，不一定是很漂亮的，有的时候是很凶的，但是不只是他出现叫撒加利亚害怕，他讲的话，因为撒加利亚虽然是一个近前的人，但是太久没有得到孩子了，所以他是很，他对他的祷告，他对他的敬拜，常常有习以为常，而缺少活泼的圣灵。这个牧师最需要小心这个事。这个长期做基督徒，甚至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最要小心这个事。这个长期在教会服侍的，最要小心，就是你不要因为长期的服侍，习惯成自然了。你对主，你在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圣餐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只是长期习惯有那个敬虔的动作，心灵并不感动。撒加利亚是敬虔的人，但是他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真实、活泼的圣灵，恐怕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当神的使者显现，这害怕我说可以是正常的，但是接着他对上帝使者讲的话充满了怀疑。哎，后面你会看到玛利亚也怀疑，都怀疑同样一件事。撒加利亚说，我老婆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怀孕，玛利亚怀疑一件事，我没有跟男人亲近过，怎么会生孩子。各位，不一样的怀疑也可以有好的和坏的，出于神和不出于神。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怀疑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生气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忧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